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你都能够借助空中辅导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帮助你，让你的信仰呢可以不断的成长。那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空中辅导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素琴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交流，但是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借助电邮或者是短信，甚至亲笔写封信过来，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你守望跟祷告的。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呢，是从早上九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也为你开放热线直播的时间。那听众朋友，我之前呢也讲过了，可能暑假的缘故吧，很多的人放假，所以呢打电话的人比较少。平时如果你打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把握这个时段呢打电话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河南的雷弟兄在线上了。喂，雷弟兄，你好吗？
哦，你好，周师傅吗？
哎，你好啊，河南的雷弟兄吗？
哦，是的，是的，
是是是，哎哦、很高兴，对，很高兴能够跟你连线。对对，雷弟兄啊，我知道你之前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发电邮给我们，最近你有没有在跟我们联系呢？
我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忙吧，
嗯，
然后所以就是说听节目的时间也比较少了，所以也是挺遗憾，
哎、
就没有听空中辅导呢。
那就要鼓励你，真的是，忙，我们每一个人都忙，但是呢，不要因为忙的缘故了，就是失去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忙的缘故而忽略了跟神的关系，这是最宝贵的。另外就是我们要多听节目，借助节目也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的灵命长进。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光景怎样吗？
最近就是遇到一点问题，就是在工作中啊或者生活中总是遇到人，他们好像对我的期望值比较高一样，就是说好像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啊，或者工作里的一些事总是想让我去做，而且他们都感觉我的多付出是理所应当的，这是让我在最近两年经常碰到的这些问题，也让我比较痛苦吧。但是后来呢，前几天吧，就是我们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公司吧，里面生产的是自来水，然后就是在包括加班的各种方面上面，包括领导他们也是给我的要求感觉是让我很不满意的。于是呢，我就是当时也在祷告，在通过祷告之下嘛，也跟他们就是说再理论了一下，到最后虽然说是没有，就是说厂长已经妥协了，多余的工作我也不用来做，
是，
但是呢就是让我感觉为什么让我这个人，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身边的人总是希望我多做一些比他们就是说能帮助别人，但是对我自己反而也不是我太情愿的事儿。
嗯嗯嗯，你现在指的是工作上面的情况是不是？
嗯，对呀、啊，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总是感觉我做的还不够，想让我付出多一点。
我觉得这个沟通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虽然你没有具体的讲，但是你刚才说，当你就是跟你的上司就是交流之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比刚之前 他对你的要求的时候呢，心情好了很多，事情也解决了，就是说不需要你多做一些事情，对不对？
嗯，对，因为额外的付出嘛，也没有回报，而且别人还都感觉你这个人是挺傻的，因为我已经在同事之间嘛，有听到背后说我坏话的，然后就是他们认为你多做的一些东西呢，都是因为你这个人比较直在一点，比较好欺负，然后就是说他们给你的话，你这个做了，你就是不做的话，他们可以就是在背后议论你一下，他们好像感觉就是说这个议论的话就可以给你施压，用那个道德绑架嘛，让你来去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因为一直从这算是4年前接受主耶稣之后，我一直感觉是需要就是对别人厚道一点，然后就会被温柔以待嘛。但是好像事实的结果不是这个样子。虽然就是说暂时的事情我也通过祷告啊，一些事情，然后就是说目前的事情还是比较满意，但是就是说肯定以后还是会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我这个人平时在别人看来也是比较实在一点，好欺负一点，所以就是在这几年的工作中呢，老是遇到这样的事。而当时就是说听师母的一点，就是听师母的录音呢，干啥讲的一些东西，让我感觉也是受益匪浅的，所以就是当时也有发电邮给师母的。
对对对。
但是连线当时也没有那个勇气嘛，今天突然一连到线，感觉哎呀真的是太感谢主了，还能跟师母就是说直接通过电话就能联系了，感觉真的是太开心了。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一直惦记着你，所以呢虽然你说忙，但是呢哇真的是要鼓励你，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刚才我说了有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够因为忙而忽略，当你忽略跟神的关系，当你忽略了成长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来越感到疲惫。那你刚才讲了一个问题，你说4年前你信耶稣，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就觉得应该对人特别厚道一点。我觉得呢做人呢，这个拿捏的准是很重要，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不要说信了耶稣所以呢我就要显得额外的就是软弱，就是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温顺的，你说什么我都要帮你，我觉得这是你的错误的理解。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也有界限，对不对？尤其是在人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有界限，哪一些是我应该做的我就尽量的好好的做，我不应该做的我也要能够清楚的表明我的立场。如果你不会表明你自己的看法和立场的时候呢，就变成你现在这个光景，别人就用这样的方法在后面道德绑架的就议论你。那雷弟兄啊，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太在意人家在背后怎么说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应该做的，在工作上面你应该尽的责任你都做完了，你有空闲的时间你能帮别人就尽量的帮，但是你帮不了别人，你的工作的范围你都没做好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就是不做你的工作去帮别人，对不对？
嗯，是因为本身吧，就是说那些工作呀本身也不是太忙，但是可能我也是属于比较爱操心的人吧，有时候看到那个工作别人没有做好，我都感觉哎呀这不做好怎么能行呢。有时候有这个热心肠嘛，有时候说一句就是说有的话吧，我们圣经里的教导是不允许说脏话的，有时候我这句话我就破例一下，我就是感觉我自己有时候比较犯贱一点，就是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事别人，其实别人不管的话那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一直就是感觉要精益求精的，因为治水的工程嘛，毕竟要对别人和对自己都要负责任的。
对对对，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但是呢当你这样尽你的本分去做好你应该做的时候呢，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老板他一定会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跟你这样的沟通的时候，我也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学习，看到自己一些软弱的地方，要改的地方呢，不断的去更新改变。但是呢，你的优点呢，你也要不断的发展，让别人从你的身上也能够看到一些可以学习的榜样。雷弟兄，性格呢我觉得是一点点的去成长的时候呢，你就慢慢的越来越成熟。 你有没有听我们礼拜一的节目？礼拜一的节目有一个环节是每周辅导教室，在那个环节里面有一些很好的教导，是让你个人能够成长的课程，你有听吗？
哦，这个没有，因为一直就是听一下空中辅导啊，还有还有那个孙大中老师他讲的那个旷野玛纳，
旷野玛纳，
还有真道分解的三个节目。
嗯，对对对，这三个节目呢是最多人听的节目。那雷弟兄，空中辅导里面我们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节目嘛，对不对？
嗯，是的。
对，我现在跟你讲的那个每周辅导教室呢是礼拜一的内容。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因为不单单是你啊，尤其是你是年轻人，要不断的成长之外呢，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所以礼拜一的内容可能对你个人的成长是有帮助的。那真的是要鼓励你听，不要就是说因为忙而不听。另外呢，我们还有那一本书，就是每周辅导教室的那一本书，这个书呢你也可以就是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会赠送给你，会免费赠送给您的。我想问一下，你在上一封电邮里面问我们要两张光碟，是《活出彩虹》跟听众的见证吧，对不对？这两个光碟你有收到吗？
哦，这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吧，当时人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然后后来也没有就是说当时就是突然间就回来了，我等了有两个月吧，
嗯，
也没有收到。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就是说之前遇到的人也是他们老是道德绑架，认为你做的工作比较少一点，然而就是我付出的很多，然后就是说得到的薪水很少，然后就是离开了那些地方，
嗯，
那个人际关系当时也不是太好。不过感谢主，还是让离开的那种地方了，还好一点。
嗯，
虽然没得到那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那里的人私自给收下了，但是就是还是感觉这两年通过信主吧，还是改变了不少的。
对对，感谢神，我也看到你信主之后的改变是很大。嗯，我觉得不要紧，如果是真的是在之前的单位他们收到的话，让他们去听一听，对他们也会有帮助。那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让我们索取这些光碟。那上一次的工作的光景跟现在呢，你觉得有不一样吗？因为你说那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呢，也是道德绑架，然后呢做得多，这个自己的工资又少，那现在换了一个工作，有改变吗？
哦，有改变。当然，就是说感觉这里环境里面的人嘛，因为都是因为工资也比较少，而且事情比较闲，格局都比较小一点。
嗯。
但是后来感觉通过看圣经呢，当时因为刚进职场的时候，受一些老人的欺负呀，
嗯，
怎么样？还有一些就是家里有一些背景的人总是说话呀，在各方面吧，反正总是感觉到不愉快。但是在信了主之后吧，有时候有一次，就是当时有一个同事吧，他说话也是比较难听的。我其实心里面也是因为就是说马太福音里面曾说过一句嘛，心里有什么就要说出来。我那个时候是不仅想说，都要想动手打人了。
哎呀哎呀。
然后突然呢就是说在晚上也祷告，我想我就跟主说了，我说哎呀主啊，我真的我想暂时不信你，我就想把他打一顿。如果之后的话嘛，如果就是说有这个惩罚呢，也愿您来惩罚我。然后突然间呢，就是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我们突然又到另外一个厂，就是另外一个厂区嘛，他们里面正好是刚开始大生产，他们需要人，把我就调过去了。然后这个女孩，就是跟我有矛盾的这个女孩，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淡化了。
嗯，
因为她自己本身对别人也是不太尊重嘛，最后
对对，
她就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然后我们就没有看到。
嗯，
虽然现在提起来还，因为当时候又失恋了，家里的厂矿，家里的工作，就是说家里的企业也出现了问题，那个心情是非常低落的。
嗯，
这个时候就像就是他又在那里泼凉水，那当然感觉心里是很难原谅他的，但是到现在也会想起来，但是就是说在看看圣经啊干嘛，就是一直都在劝自己啊，算了吧，这些事还算得了什么呀。
对对对， 鼓励你啊，因为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在情绪高涨的时候做一些傻事儿。那你说上一次那个女是个女孩惹你生气了，女孩子是不能动手打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我觉得呢，我们再去跟人家沟通也好，处理事情也好呢，一定是在情绪平静的时候才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在你心情不好闹情绪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才去跟人家理论，才去跟人家讲，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还有呢，我也要真的是鼓励你，真的是以前在那个公司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自己在当中去琢磨一下，哪一些是你应该在当中去改进的地方。如果你能够不断的去改进，然后呢跟人有一个好一点的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圣经里面不是也告诉我们吗，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不单单自己有神给我们的救恩的好处，我们也是世上的光跟盐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是要能够为主做光做盐，能够把这个见证活出来。所以雷弟兄啊，我们愿意继续的陪伴你，所以也鼓励你继续的用电邮或者是用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
好，为你的成长祷告吧，也求神用他的话语不断的塑造你，让你能够越来越成熟，也能够成为一个为神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基督徒。这是河南雷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17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刚才河南的雷弟兄呢之前在电影里面也跟我们讲他的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没信耶稣的时候呢，他跟爸爸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僵硬，但是信了主之后呢，爸爸虽然信佛教，但是呢他开始去接纳他的父亲，而他的爸爸呢也默认了他的信仰，也就是说也不再逼迫他的信仰。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是真的是很奇妙，我们真的是求神继续的帮助这位雷弟兄能够在家里也好，在工作上也好，都能够活出神的爱。好，山东的刘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刘姊妹。
你好周师母。
是很高兴。
就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纠结，想要跟你聊一下。
好，请说。
就是那个，其实我已经走在就是相亲到谈恋爱这个路上，应该说是走了有4-5年了，真的在这条路上走得很痛苦，特别的痛苦。因为以前的时候是在我们山东济南上班的，然后认识一个男朋友，他也是信主的，不过他是在韩国留学的，然后两个人关系开始是很好的，后来就是由于长期的就是大家不在，就是不会经常见面，所以感情就越来越不好了。然后他就跟别人订婚了，然后就是当时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他那边也是各种曲折，反正最后总归是没走在一起。然后我就回老家这边县城这边上班了，然后回来了之后就一直相亲。其实开始相亲的时候心里是没有放下他，但是跟别人讲没有任何人理解我，就是心里一直都很痛苦，但是又没有办法，家里人又逼着相亲，然后就一直是相亲，然后就是各种的不同意，见了很多然后都不是太同意，然后就这样持续了2-3年，然后在同一个单位中，然后一个办公室中，一个男同事觉得聊得挺好的，然后就两个人就开始谈对象，然后当时挺好的，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也是没在一起。然后后来又，然后也是挺痛苦的，然后中间也是隔了1-2年的时间，然后有很多人都劝我，也相过很多亲，其他都没有成。然后又相过一次亲，然后呢， 然后就觉得差不多就差不多了，年龄也大了，家里也很着急也催着，然后就那个什么了，就已经说的要来我们家或我去他们家见家长那种地步了，我都见过他家长了。然后
所以现在就是有人又给你介绍对象了吗？
然后现在是前段时间半年之前，应该说有差不多半年了吧，有人介绍一个对象，他比我小，我儿子是8岁，他是4岁。当时我就觉得不是太合适，因为他年龄太小了。
嗯。
但是他接下来第二三年就说要我给他机会，然后我也想要不就试试吧，然后就试了一下，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他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是吃的、喝的、用的什么的，都想着我。然后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也愿意认识上帝，然后也愿意晚上跟我一起读经。然后我放假了，然后他就说要不我们出去一起玩吧，我说可以呀、然后大家就一起玩，但是就是大家虽然住在同一个房间，但是就是没不是住在一起，然后也是每天我都会早上和晚上都祷告，但是通过这一趟出去之后回来之后就发现特别不合适。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是说，就是说，半年前有人给你介绍的这个对象比你小4岁，对不对？
嗯。
好，那他24岁的话，他是大学毕业吗？
没有。
他在做什么事情啊？
他是在一个事业单位上上班，就油田单位，做那个，电工。
好，所以他是有工作的。那他24岁，你28岁。他也愿意跟你继续的来往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刚才说你们两个出去玩儿，出去玩儿是在住在一起，但是不是一个同一个房间，对不对？
是同一个房间。
你们没有发生关系吗？
没有，两张床就是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哦，就是说你对他没有感觉，那这通过这一次的旅行之后，你说不适合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他有很多的言语，或者是很多做法，都不是我所想找的那样一个人的那个样子的。
好，
原来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挺同意，就只是觉得他对我很好，也愿意接受我的信仰。然后家里人也催，觉得年龄也大了，既然人家不嫌弃我，我想就是能接受就接受吧。他们都说人也挺好的，应该是上帝为你预备的，都说你看我们之前都埋怨你什么的，然后原来上帝为你预备了一个这么好的人，然后他们都这样说，就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吧，就想要去接受他。我们平时就是很少打电话，微信上偶尔聊一聊，我要是不愿意跟他说话，我就有时候就不说话不吱声，有时候就多回几句，都是一些吃饭了吗，干什么呀，大家都是一些天热了多喝水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就很少在一起逛街呀、玩啊。
好的，如果你发现他不适合的话，你有没有表达？
有，我回来之后我有跟他说，我说你觉得我们合适吗？然后他说如果我们都有双对方心里都有对方的话，那就合适。我说但是出去这一趟之后我觉得我们不是太合适。我说要不你给我一段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吧，我说我也不清楚我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我想的心太多太多了，就是什么样，就是你家里就说你看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
有的有，不幸的也有，有钱的有，没钱的有，有学历的有，没学历的有，什么的都有，但是你就是都不愿意，就是见了之后就不愿意，或者谈一谈就不愿意。我说我也不清楚，我说我想找个什么样子的，也许我心里有，但是我觉得上帝不会给我，所以我既有想上帝有预备，又想自己想自己想要的，还是说我到底要怎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心里到底怎么样。我说我也很痛苦，我也很想接受别人、接纳别人，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好，
我说我也向上帝祷告过，我说上帝， 你给我预备什么样子，或者你让我看见，或者你告诉我，或者我应该怎么做。我说我也祷告不通这件事。
好的。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不是，我要跟你说，
很痛苦。
刘姐妹啊，我要跟你讲，不是说你上亲的多就应该其中有一个是你的伴侣，一定要像你所说的，两个人要互相的吸引，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互相的补足对方，他能够帮到你，你能够帮到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刘姊妹，你知不知道婚姻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婚？
嗯、
为什么要结婚？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就自然就要结婚吗？如果
我了解的是，上帝在婚姻中应该有他的目的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吧。
婚姻首先我要告诉你是要付出，为了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不是你走进婚姻以后要求对方给你，而是你为这个婚姻你能够做些什么。所以首先你要知道的是婚姻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婚。如果你只是因为其他人或者是周围的人给你压力，一味的要求你盲目的去相亲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对，你知道吗？你先要问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结婚？婚姻是什么？那你如果是知道圣经里面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借助婚姻大家能够彼此的去成长，借助婚姻能够去荣耀神，借助婚姻能够生养众多，有一个虔诚的后裔，这是婚姻。太多的人呢以为结婚就是幸福，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结婚不是幸福，你走进婚姻里面你在那里等幸福的话，你的婚姻是痛苦的。你要知道走进婚姻以后，你要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要做什么，肯不肯为了婚姻的缘故委身在当中，做好妻子的职分。那你明白这个的时候呢，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要找一个他也是愿意委身在婚姻里面，他也愿意跟你一起走进婚姻去做好他的本分的人，明白吗？当你们都愿意这样的时候呢，你们的婚姻才能够在神的祝福之下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千万不要说你现在才28岁，你不要因为年龄到了就一味的在那里忙去相亲相亲。我自己听起来呀，这个小男孩才24岁。今天如果你24岁，他28岁的话，在年龄上面可能他还能够承担，在经济方面各方面都能够承担。我对他不认识，但是你自己已经感受到了不适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别着急，你如果是没有弄清楚一些问题的话，你一直这样拖下去，相亲再谈恋爱再散，相亲谈恋爱再散，你会很痛苦的。先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先要弄清楚，你听空中辅导也好，或者是你借着良友电台的节目也好，你去认识一下圣经里面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讲，常常在这一方面有所教导。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我鼓励你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交友恋爱婚姻的光碟。我问问刘姊妹，你能不能上网啊？
可以。
可以上网。你在网上有听过空中辅导的节目吗？
没有，我不知道有这个节目。是，我有个婶子，然后他在这边，然后他知道我一切所经历的事情，然后他说，是不是你心里有什么事情解不开？然后他们都说是我的问题。 所有我的家人都说，这么多相亲这么多，还有跟你谈恋爱的这么多人，然后都没有跟你成，是你有问题，你
不是
有问题。
你告诉他们不要乱讲。
说我真的是，
你告诉他们
这个压力。
刘姊妹啊，你今天跟我通电话以后呢，你下一次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你告诉他们不要乱说。如果是没有听过这个节目共同辅导，没有好好的去学习的话，我们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也好，没有人教我们什么叫做交朋友，什么叫做谈恋爱，什么叫做婚姻，没有人教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告诉他们，今天我谈恋爱，我相亲这么多都没有成呢，要感恩呐，你要感谢神。如果你稀里糊涂的走进婚姻里面的话，你看到今天的婚姻多么的脆弱吗？多少的婚姻都是面临离婚，对不对？
对，我周围就有很多。
对呀，
所以我也怕。
所以呢，我要跟你讲，刘姊妹，我要告诉你，你首先要感谢神，你相亲了那么多次，但是你没有成，你要感恩呐、神看顾你，神保守你。今天我跟你这样的交流，我也要鼓励你的是，先去认识一下你自己，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需要认识的对象是一个怎样的人，你都要去思考。最重要是你要思考的是，神设立婚姻，我们到底为什么结婚？结了婚以后，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做什么？这个是你要去考虑的。所以呢，我要鼓励你，你试试看，在网上打空中辅导，我们的博客，空中辅导的博客里面呢，有交友恋爱婚姻的讲义在上面，你能下载的话你就下载看，如果你下载不了或者是你找不到的话，你赶快发个电邮给我们，我们把这个交友恋爱婚姻的光碟寄给你，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地址写清楚好吗？鼓励你以后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山东刘姊妹的电话。
祷告的意义是不再以为神跟我们的内心一样狭窄，祷告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认识神的伟大，也明白自己的渺小。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鼓励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上海的关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关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我一直想你们了。
是，关姊妹很高兴又能够接到你的电话。
我姓看，看姊妹。
啊，看姊妹呀。
哎，对对对。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的同工可能他没有听清楚。是
那个妹妹蛮好的，接我电话，感谢上帝，我打过几趟了。
好，看姊妹你好。
周师母，我很羡慕你。我羡慕你们一家，好像跟摩西一样的，跟那个你们一家人哦，就像那个挪亚一家人一样的。
哎呀，谢谢你这样的夸奖我们，
我们
都是
羡慕你们一家人啊！我听到你的声音，看不到你的人，就跟亲人一样的。
是。
就是我，我心里想了很多的话，想跟你谈，我三天都跟你谈不完的，我心压住心了有30年，都现在稍微懂得一点了，感觉的。我听到你的婚姻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老早听到你这样不说啊，我自己老早的思想里的，你说的，哎，感情不是爱情，哎呀，不是好像同情，我是同情一个人，到现在受的这个苦，到现在还在受罪。
是，
你听到吧？
是，
我这个现在谈了一个老婆呢，她说她是孤儿，没有人那个的，我很同情她的。我想我们老了过过老吧，我40几岁，她50几岁，到现在的体积还是老够，你的我的都分，好像分这个意思。哎呀，我说的，我要多听到你的这个好消息， 我不会跟他这样的结婚了。
你说你不会跟
我是同情他的，
你说你不会跟你的老伴儿结婚呐、啊？
你结婚跟你说，他现在临床性牙周不祷告不读经不那个，就是靠看电视哎呀。哎，我说不上来的。我说你不是经常讲吗？要做榜样。我做的榜样，我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祷告了，晚上不会睡不着，我就起来为你们今天每一个同工，我都为你们祷告，
是
为我们子女们祷告，为这个教堂的这教母同工祷告。我晓得的都为祷告，谢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现在，我周师母啊，我想啊，我说我活的这个一辈子啊。我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把我记得起？我说我没有得到人的爱哦。你跟你说，我跟你谈过，我很想到你们面前去，想见见你们，还跟你们谈谈心里的话。
是，
看
姊妹，
你们那里去，心里想啊。
看姊妹，看姊妹啊，你信耶稣信了30多年，所以为你感谢神。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想法呢是需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因为你刚刚说你说早知道对你的丈夫是同情而不是爱情的话就不跟他结婚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些话呢我们不说，这些话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你跟你的老公啊，你跟你的丈夫呢结婚已经30年了，而这句话你说出来的话，你的老伴儿听了他会难过的，对不对？
我跟你说，他晓得难过都好了，他很不懂事的，他现在就80多岁了，很不懂事的。哎呀，真有。
哎呀，你的丈夫80多岁了，
嗯，
那您今年多大？
我今年70几岁。
哦，但是你
我经常打电话给你谈的。
哦，
我经常给你打电话的。哎，
那老姊妹呀、啊，我们要我们信耶稣以后呢，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你首先呢，你要接纳你的丈夫，你要接纳他，无论他好他不好，你都要接纳他，因为他是你的丈夫，而且呢，你们过了一辈子。现在他80多，你70多了，能够夫妻两个人走到今天也不简单，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操练跟学习，是永远要看正面的那一面，为你的老伴儿感恩。他今天不成熟也好，不可爱也好，但是他是你的丈夫，你就要祝福他。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婚姻辅导专家邱博士，他就说神今天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让我们去祝福别人，先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做起，妻子要祝福丈夫，妻子要祝福儿女，如果丈夫也信耶稣的话，丈夫要祝福妻子，彼此祝福的话，撒旦就不会攻击我们。
他一点愿心没有，撒旦就在他的口来攻击我。我告诉你啊，
那我们现在不用管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你说他信了，但是呢他信的不好，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嘛，对不对？那这个呢是这个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他有一天离开世界到神的面前，他要去交账啊，对不对？对，对呀、所以你就默默的为他祷告，你不要说他攻击你，或者是他怎么样，你不要因为他对你的攻击，你也跟他一样的去攻击他，这样的话你就跟他一样了。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什么呢？丈夫如果是恶言对待你的话，你还是靠着神的恩典平心静气的祷告，平心静气的爱他。你说我今天爱你是因为我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所以才爱你，我不是不会骂人，我不是不会，对，因为耶稣我才这样做。所以你现在呢 就是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嗯嗯嗯，我还跟你讲，周师母，
是
我呢，我妈妈养了四个孩子，我是最大的。我在小辰光在家里，我妈妈没有给我读书，我跟你说，做事情有我，吃饭没有我的，我弟弟妹妹，我现在连我还有七个，死掉三个，我最大，我底下死掉三个。我说神啊，为什么你这么不叫我死掉，还把我一个头一个留在这里，我底下死掉三个，我说吧，我说的，你现在把我活在这里，我现在他在神的爱，这我妈妈。你经常听到你的话语，我听你还是听了吧，听到你祷告了，我要跟你跪下来祷告。
我
凡是周末是查经了，查这个四种品中，现在查的二十二章，这个四个人，一共有四个人，小叶还有林菲菲，还有这个什么
圣言圣言，对圣言圣言，
我都听，凡事我都听了。
哦，感谢神
呐！我现在记性好像。你为我祷告，记性好像不行了，好像记忆啊，记忆不行了，好像。听了呢，我背圣经，他叫我们背，周牧师叫我们背，这《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十四节叫我们背，还有那个十五章十一节叫我们背，我这么背了，背呢，我说背圣经很好背的，现在好像脑子。不晓得什么意思，我就跟祷告，我就走啊，我谢谢你啊，我很想靠周师母，我你的光碟我看过了，你们请家，你们这个婚姻上的那个大姐大夫，我都为他们祷告，大夫
是
大姐结婚了啊，
是。
我听了好像前两年就结婚了，你是婆婆了吗？
对对对，
要感激上帝哦！我真的羡慕你，结果你们就是很努力做帮助努力的一家人，真的是
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祷告。
我听见为你们祷告，反正我现在不上班了，不做事了，除了做教堂那跑探望工作，那有什么做到的，对吧？我去年呢，总是在家里。不上班了，反正祷告都经，祷告都经这样子了。家里事情了，就两个人，现在就两个人在那一道。
所以呢，老姊妹啊，老姊妹啊，老夫老妻晚年能够在一起就是福气，所以你要祝福你的丈夫。你真的，当你去祝福他的时候呢，这个神的祝福也会临到你的身上。我们为你们夫妻的相处祷告，也求神赐给你们健康的身体。下面这首歌呢，希望老姊妹你跟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非常好，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
好好的过是这首诗歌的曲名。是的，听众朋友，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我们一定要选择相信神是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主。空中辅导的直播热线的时间已经过了46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好久没有通话了。
是是，李姊妹，你好，你好，
你好，师母。
是，
我问一下，我不要太耽搁时间多了哈。
嗯、
我问一下、
嗯，好，
我就说我们的教会周围的教会有一个传道栏，他是湛江台的，
是
讲圣经的。感谢主，他现在60多岁了。
嗯，
谢谢主的恩典，他服侍了教会有10几多年了，
嗯、
但是他从婚姻上。我就是有一些矛盾，这个他在的一个婚姻上，去年的时候他迈了一步，也就是说走了第二个，嫁了第二个男的，嫁了第二个男的之后，过了半年多他又回来了，他依然站讲台上讲道，但是信徒周围的教会信徒就说这是无妨碍的，你看人家某某讲道人还在跟一个婚姻上，那也还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神许可的，周围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又效法他的，我从这一方面我就不赞成这个说法。
嗯嗯，你说他去年的婚姻怎么样？
他的对象死了，他的男的死了，死了之后他又嫁了一个男的，嫁了一个男的他也没给你登记，就和人家在一起，在一起生活过了半年又回来了。依然站讲台讲道。
哦，她的丈夫离开世界了，对不对？
对，她也有女儿，也有儿子。
哦哦哦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丈夫离开世界，她再婚，但是呢，但是没有登记，也没有结婚，是不是？
就是上人家那边去了，上男方那边去了，过了半年又回来了。
没有任何的仪式吗？结婚啊登记啊都没有吗？
没有啊。
哦，然后现在那你们有没有去关心一下这个传道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我没有问过，因为我和他不在一个教会呢，所以说周围的教会，也就是说我妹妹你认识，我妹妹的教会那边教会就有很多的人，有两个姊妹就笑话他和男的离婚了再嫁人，他就说人家某某人就这样嘛，人家讲道人就这样嘛，还有一个姊妹就70了，也是这样，并且他还是在教会住的一个看家的，也是这样和男的没有登记就在一起，或上男的房那去，或在女方这住，到现在也没有登记。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一直3-4年了。
这样啊？
现在我就说，现在我们的教会真是太，我总觉得这样的，哎呀，这样的人，我说，我从一个圣经的角度，虽然我懂得不多，但是我不看不，哎呀，看不惯这样的事情。
对，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如果他不再站讲台的话，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去劝他不可以这样，那站讲台是更不应该了，对不对？
就是啊，不是啊，今年20年了，站讲台讲道。
站讲台20年，丈夫离开世界，那这些呢都是应该认定和肯定他。
丈夫刚刚离开世界才有5年没有啊？有5年吧。
那姊妹呀、啊，李姊妹，我觉得呢，我们先不要这么，就是情绪化的来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我说话就是这样的嘛，我说话，
我觉得平静一下，
动情绪化。我就是说，我
因为
那一方面我，
对，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为你说她丈夫离开世界5年了，那5年的光景里面，她又在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的话，一定要去关心他为什么去跟人家半年之后又自己回来了呢？一定是不理想，到底问题在哪里？ 而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教会为什么又会让他站讲台呢？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你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不，那你是讲到做教会的执事，对不对？
是的，
执事都他都给了一个条件，就是说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句话呢，如果换过来讲的话，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妻子，
有节制端正。而且呢，后面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也讲得很清楚，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教会呢？这个呢，已经给我们了这一方面的一个很清楚的指引。所以我觉得教会的传道人在这一方面如果是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我觉得先不要批评指责，我觉得先去关心一下到底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而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教会的同工或者是负责人，这样的人站讲台会不会能够扳倒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所以李姊妹，我们也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吧，希望教会能够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秩序哈，能够让弟兄姊妹不要因着这样的传道人而扳倒。这是山东李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安徽钱姊妹的电话。喂，钱姊妹你好吗？
哦，这是母，你好
啊。你好你好，钱姊妹，是请说。
我想问师母，就是我孩子今年22岁了，他从小也信耶稣，现在他离主远了，我和他沟通的话也少了。我也有时候觉得跟他在一起也很沟通也很吃力，因为我，想他跟周亲近，靠着周去走自己的人生了。
你说你孩子22岁，从小信耶稣，但是现在就是远离了神，你跟他的沟通也越来越少了，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的难处就是说，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怎么样去更多的去。跟孩子有好的沟通吗？
是的。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知道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他是男孩。
男孩子，22岁，他现在在做什么？
在读研究生1年级。
现在在读大学，也就是研究生，对不对？
对，读研究生1年级，今年才读。
研究生1年级。孩子大了以后呢，我常常说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影响孩子的会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判断跟思考。但是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他小的时候信主，长大了远离了主，远离了主呢，我相信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没有那个环境，或者是在学校都是原因。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做的是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我也常常为他祷告。就是我和师母说，就是我孩子哈，在大学里面，或者在他的大学的生活里面，常常遇到有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也神也帮助他，他也感受到神的恩典，因为他从小信主，就是跟主的很亲的很。就像一个纯真的小孩一样。
是。所以呢，你除了为他祷告之外呢，你可以关心他。当然了，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关心呢，不是把他当上小孩子一样的去关心，去问问他你的学习还好吗？一定要体谅他，就是说不要为了念书而就是影响作息，要多休息，就是体谅多一点的跟他讲一些这样的话。我觉得男孩子呢，可能跟妈妈的话越大的时候呢越少。当然了，这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男孩可能不会这样，大部分呢女孩子 我觉得这个年龄呢，也不太愿意跟妈妈讲话，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正是青少年时期嘛，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你讲多了，他就嫌你啰嗦；你讲少了，他又觉得你不关心他。所以呢，是很难很难做的这个年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能够为他祷告，偶尔呢，就是用短信也好，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呢提醒他。有难处的时候，你不能够跟妈妈说，你别忘了，你可以跟上帝说，上帝知道你的一切，上帝为你祷告。上帝是听你祷告的那位主，你就这样偶尔提醒他一句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提醒，告诉他说啊、哦，原来我现在的烦恼可以祷告告诉上帝，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
是的。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他跟你报告，因为他现在已经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是的。
他想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嘛。
对。
他会多久回来一次啊？
他一年回来两次、
嗯、
寒假回来一次，暑假回来一次。
嗯，
今年暑假的时候他读研的时候，他们研究生导师留他在那里，到八月份才回来，现在还没有回来。
嗯，那无论如何不要紧，他回来家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就是一直跟他讲，哎呀，你怎么不去教会啊？你讲这些话其实对他是没有帮助的，你反而是要告诉他说，哎呀，你现在在学校念书也不容易，有什么烦恼的话、
嗯、
你就跟妈妈说，如果你不愿意跟妈妈说也不要紧，你可以告诉上帝，上帝是听你祷告的那位上帝，所以你就这样把他引导在神的面前就可以了，明白吗？
是的。
嗯，我觉得孩子越大，我们做父母越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放手、
嗯、
放手，完全交托给神。神是看顾我们的儿女的神，所以呢，我们也为你的孩子祷告，也求神安慰你，给你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跟孩子互动哈。这是安徽前姊妹的电话，非常非常感恩今天五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有来自不同省份，河南、山东、上海、安徽，为着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在神面前一起守望跟祷告，让我们在主里面也能够一起成长。今天晚上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明天早上9:30到12:00我们还会等你的电话。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